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海广播电台的趣味隔壁节目，我是若婷。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印象，在顶礼拜的时阵，分享到有关于地动洪灾的资讯。今日要来甲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气候变迁之下气象洪灾进展的作为。今日邀请到气象预报中心陈怡良陈主任，要来甲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全球暖化之下的极端气候，啊，佮因感觉这个天气有甚款的作为，有甚物款的这个珍珠的产品。
这是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那到底我们会产生哪些情资、哪些产品或者是服务，大家可以用得到的，我会在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说明。第四个部分就是怎么拿到这些产品跟服务的管道。最后再很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年预计提供的新的服务跟产品啊，这是今天要为大家报告分享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所处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去年是人类有现代气象观测以来最暖的一年啊。所谓有现代气象观测，就是指我真的拿着温度计去量啊，而不是透过钻南北极的冰溪啊，透过那个反推的方式，而是真的拿着温度计去量。我们有现代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去年就是最暖的一年，而且这个暖遍及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地区，包括海洋跟陆地。那不只是去年最暖，如果我们回去检视过去的10年，也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暖的10年。所以这个暖化的趋势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那如果我们简单的跟过去比较一下，我们近年来暖化的速度的变化，左上边这一张图是1900年到1980年，大概80年左右的时间，全球有没有变暖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它是暖色系，就是有变暖，越深表示越明显；如果它是冷色系，就是变冷，越深越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过往的80年，它其实有微微变暖的趋势，但是不是那么明显，而且有些地方甚至于也没有明显变暖。可是，在1981年到2020年这40年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样的颜色，尤其是在南北两极，更是非常明显啊。那这告诉我们，就是其实近年来暖化的速度是有非常显著的增加的。我们从这边来看也可以看到，而且这个暖化的速度包括蓝色的海洋以及红色的陆地都有暖化的情形，陆地暖化的情形比海洋更加严重。然后下面这张图是每10年的暖化变化跟每一年的暖化变化，我们都看到同样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同时都告诉我们，不只是它持续在暖化，暖化的角度还越来越陡，有加速这样的情形啊。那有过去学者们常常很努力的想要去理清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有一些说法是会不会它是气候大自然的自然波动。但是我们从这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从1850年到现在，也就是大概是有现代气象观测以来，这个暖化的情形是超过过去历史上所有的，它是近10万年来最暖的情形。而且科学家透过我想大家可能曾经听过，联合国有一个跨政府间的气候组织，它到最新已经发布过6篇研究报告，它到最近这一两版终于比较可以确认，是的确我们人类的活动造成这样子暖化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只考虑自然因素，大概就是底下比较灰蓝色的这个型，它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人类的活动，整个暖化的趋势就非常明显了。那暖化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形？科学家们告诉我们，热浪会变得更多更强。既然是暖化，大家都变得更暖，所以热浪会更多更强。但是我这边稍微补充一点点啊，气候的背景基本状态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它其实震荡的幅度是会变大的。所以我们可能要面临的虽然主要是更多更强的热浪， 但是也不排除有时候会出现非常极端的低温。我想大家印象还是很深刻的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就是在这样子暖化的背景之下诞生的。在台湾很多住了几十年的人也从来没有遇过那么冷的情形。所以极端气候不只是单指热的这一方面，冷的那一方面也不是没有可能。同时天气变得更难，越来越极端，雨呢一下就容易产生更多更强的暴雨，可是它一旦不下，它就变成又是会产生很长时间不下雨变干旱，好，就极端化就对了。好，然后一旦有干旱，就容易产生森林或者是野火。那这个对台湾来讲可能还好，对很多国家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天灾。那同样的，刚刚看到那张全球地图，也看到海洋也是持续有暖化、冷酸化这样子的现象。那这个是统计出来的，可以说从1980年以来所有的一些自然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发生的频率是在逐渐的增加，尤其是天气事件跟水文事件。但是其实你去看气候事件、地质事件也都有增加，只是最显著的就是天气事件跟水文事件。所以的确我们暖化的背景是确定的，而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极端的事件也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剧烈。那这个就是一旦暖化以后，其实是大自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一旦暖化以后它会产生很多我们人想都想不到的影响。像在暖化的过程其实会造成很多，因为它的温度跟降雨的分布都有可能有改变，所以呢它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原来的气候条件都变得不一样，那很多地方就会变成是渔获量啊，或者是它的谷物的收获量就减少。可是反而是中高纬度原本一些天然地冻的国家，他们反而有一些农渔产量的增加，所以等于是整个分配都会做重新的变化。那这就要牵涉到更多背后更复杂的市场经济跟社会问题，有非常而且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状态。所以一旦气候状态有了不同，其实它可能对各国都会产生冲击。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列一下去年的全世界一些比较显著的极端事件，那这里面有很多字了，大家不用一一去看，不过你大概可以看得到，它有包括高温的，有包括像飓风或台风的，还有包括像火的以及水的，遍布全世界。那我们很简单的摘录出几个重要的，除了去年是全球有史以来最高温以外，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野火，加拿大的野火跟燃烧面积严重影响加拿大跟美国的空气品质，然后也因为很多气候的现象都变得不太一样，所以像多瑙飓风，它当时在夏，它没有直接影响夏威夷，但是它靠近夏威夷的时候，跟周围的天气系统产生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强风，助长了夏威夷那边的火势，所以造成夏威夷有史以来最大的野火。那这些都是过去也许不会这么多巧合，但是现在就是发生的。还有包含南美两极的海冰都逼近于纪录或者是在创纪录，还有像丹尼尔气旋造成利比亚的水坝溃堤，这就是豪雨造成的影响。所以其实它的影响可以遍布各个层面，不是只有变暖了以后，不是只有温度被影响，温度高温低温还有旱跟涝，甚至于还有火灾的前提影响，那就进一步影响到更多国家社会经济层面的议题。那我们讲了那么多都是全世界，台湾呢，我们台湾有没有变化，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全世界去年是第一高温，而台湾的话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六高温。那全世界过去十年就是现代观测以来最冷的十年，而我们台湾虽然不是过去十年，但是我们最暖的十年一样是发生在2000年以后，所以我们一样是在暖化。而且事实上，虽然每一年统计的数据不太一样，会依据实际的数据做调整，可是我们台湾的暖化速度，平均的暖化速度大约是世界平均温度的2倍了。所以其实我们暖化的情形一点都不输给世界的情况。那当然，同时也会改变我们很多东西啊。像譬如说， 我们软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夏季的长度越来越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冬天的长度越来越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几年非常厚重的冬衣你越来越少穿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情形，这不是预报，这都是时间过去已经实际发生的情形啊。然后如果我们去整理一些近年来的极端事件，我们会发觉它大部分都是分布在2000年后，这里面包含了像过去3-4年我们台湾历经了两个非常严重的旱象啊，其中一个是全台啊，就是将近西半部地区，另外一个是中南部，这都造成了，坦白讲，水利，我们水利防灾人员非常辛苦，那气象署也配合，当时都尽可能的提供相关的情资供应派，但是我们就容易发生这种极端的现象，要么就是干旱，要么就是有一些侵袭台风啊，过去三年，去年以前连续3年没有台风侵袭，没有台风登陆台湾，去年以后这 一年就把所有的灾害，很多台风严重的灾情通通出现，这样子极端的也有，还有包括虽然温度不断的在升高，我们很多温度有持续在破纪录的，那可是同时又有寒害的影响，而这些大部分都集中在2000年以后，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知道说全球变迁的过程之下，我们的确实际上就已经感受到越来越频繁跟越来越剧烈的极端天气发生，这是我们实际看到的资料。那这是以台北做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图是从1981年到1990年，那10年间台北市高温的分布，大概就是暖季的时候，从5月份到9月份，它的黄色的条状是黄色的空心条状是高温有超过35度的天数，那红色的是高温超过38度，然后底下是它逐年的分布，这边也是一样，只是把年份变成2011年到2020年，更接近我们的这10年。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那个黄色柱子跟红色柱子都显著偏多，而且它分布的情形也越来越多，甚至于越来越极端，连这个红色的36度跟紫色的38度也分布的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实际感受到的情形。然后我们气象上在夏天我们暖季的时候，大家常常留意到影响我们天气的它是太平洋高气压，太平洋高压，那太平洋高压有时候会影响我们会不会下午后雷阵雨，会不会有高温，甚至于它的位置它的强度会影响台风会不会影响我们，那夏天我们就很在意太平洋高压。在去年以前，我们太平洋高压有时候强有时候弱，它弱的时候台风就比较有机会影响，去年以前我们连续好几年台风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台湾，那我们同仁们就把历史的气候值，通常我们会用一个高空的一个等于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边缘的一个压力值来代表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平均势力大概是到哪边，这一条黑色的线是气候平均值，而这三条有颜色的线分别是2020年2021年跟2022年，就是前年以前的这个连续3年的平均值，可以看到太平洋高压明显的势力都偏强，我们认为这非常有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去年以前影响台湾的台风相对没有那么多的原因之一，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对我们产生各种大大小小不同季节之下的影响。那2020年以前，我们最长没有台风登陆的记录是连续2年。那去年以前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啦，去年以后，那这个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为什么没有台风登陆对我们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我们所有的水源都是来自于老天爷的恩赐，就是降雨，我们并不像有一些大陆型国家会有一条很长的河流，它会流过好几个国家然后流到下游，我们没有，我们就只有老天爷给我们的雨水是我们的水资源啊。那老天爷给我们的雨水当中呢，台风带来的雨量占了一半以上，所以只要我们没有台风带来足够的雨量，我们本身水资源就非常匮乏。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台风对我们很重要的原因。虽然台风是造成我们最大的天灾，但是它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因为它带来我们超过一半以上的年雨量都是它带来的。那没有台风来就很可能造成，我们就需要抗旱，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雨是台风带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两年我们面临了两次非常严峻的水情考验。那好不容易到了去年，终于有台风登陆，所以这个海葵台风登陆其实终止了一项记录，就是我们连续1471天三年多的时间没有台风登陆，我们连续这样子的时间。那上一个登陆的台风已经是2019年的事情，2019年的白鹿台风。同时呢，一有台风来，我们要么就是连续没有台风显著影响造成干旱，可是一有台风显著影响，像去年卡努台风在南投就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就造成南投又灾情惨重，就是常常这样子很极端。然后一有台风来，我们就刷新了我们观测史上的记录，去年的小犬台风刷新了我们台湾观测的记录，很多已经很极端了。小犬台风造成蓝雨，我们观测到每秒95.2公尺的这样子的记录，那这个之前的记录是每秒89点多。那我们同仁就提到，就是有很多巧合，它刚好在10月4号的晚上9点52分出现了95.2每秒米这样子的记录。那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环境，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其实就只是想让大家了解说，不管是从我们过去的资料直接得到的讯息，或者是科学家们告诉我们未来可能的变化，我们可能都要有心理准备，我们要面临极端天气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之外，也越来越强这样子的现象。那这个极端天气可能不只局限在高温，它也有可能有低温，也有可能有豪大雨造成的灾害，也有可能有干旱造成的灾害。这是科学家们告诉我们，也是我们从过去的资料以及未来的预报学到的事情。那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做一点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帮自己，也帮所有的人做一点什么事情？气象署就想办法去做很多事情，看看能不能提供给大家更多的服务。首先就从了解现状开始，气象署持续建置各式各样的自动雨量站，希望能更了解我们台湾的现况。其实我们台湾非常的复杂，我们台湾的地形很复杂。那么复杂的地形对于很多仪器的设置是很大的考验。我们有一个南湖圈谷的气象站，自动站，那个站从下了车以后还要再爬1天多的山才会到那个站，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个维修有多么困难。那一旦它的资料有问题，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去确认。这是我们台湾面临的问题，因为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么多崇山峻岭。那另外呢，为了让这些仪器更好的运用，我们甚至于把我们的检测跟校正的这个设备更新，我们在新北园区这边将我们的所有相关的仪器更新，让我们提升我们能够侦测这些而且确认他们是准确的这个服务量。那除了这些现地的观测，就是真正有装仪器在那个地方的观测，我们也设置了像这种光达探测机，它就是透过光然后去量测我们上空的风，以及自动探空系统，一直到现在气象在量测高空还是非常依赖一个气球带着仪器往上飞。那气象署自己发展的这个自动探空，它所有的东西都装好，操作人员只要按一个键，它就可以全部自动完成，然后把气球放上去。这样子可以增加我们未来可以增加这些投放，如果经费许可，可以增加这些投放的地方，让我们更了解。除此之外呢，我们台湾四周都是海，所以海面上是非常缺乏资料的，我们也需要更多这样的资料。所以我们跟船舶合作，希望能加装一些仪器，除了提供船只航行的参考，我们也能多得到一些海面上的资料。还有我们在沿岸设置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雷达，量测海面的状况，包括海面的波流、潮汐等等这些。好，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建，能够完成一个环岛雷达网。其实气象署早在20几年前就完成环岛雷达网，但是我们台湾非常非常复杂的地形，非常非常复杂的地形造成，譬如说我的雷达电磁波，我不能对着中央山脉射过去， 我射过去，它弹回来，我整个全部是杂讯，我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了。所以我观测上其实是有很多死角。虽然我已经建构了环岛雷达网，那气象署就想办法更新雷达，加强它的功能以外，我们还加设几个降雨雷达。所谓的降雨雷达，就是它观测范围比较小，但是它可以观测到比较剧烈的雷达。那这种好处是，我可以强化小范围的强降。那气象署目前在五个都会区，希望规划五个降雨雷达，包括北中南东都有。我们希望强化我们对雨量的估计，对现况的了解。除此之外，气象署目前也正在提计划，我们希望在金门马祖也盖雷达，因为在那个地方盖雷达，雷达的观测原理是这样子，它是有一个仰角，然后扫一圈。那这个仰角到了很远的地方，它底下就会看得到的地方。那这个就叫盲区。那如果我雷达盖得多，这个底下的盲区就会变小，我有机会看到比较多实际发生的天气状况，我才能提供给大家更多的服务。那这些我们都陆续在建设中，甚至于我们想办法跟国际合作，整合了整个东亚地区的53座雷达，然后建构了一个东亚雷达网。台风也许不一定要跑到台湾，我们才从雷达看得到。如果它刚好跑到日本或菲律宾的雷达网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提早知道它可能的变化跟实际的演变。那另外呢，必须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早期的预报员很仰赖经验，但是现代新科技知识，特别是我们预报那么多、那么细致的预报，根本不是人力所能产生的了。所以现在其实非常仰赖气象上面叫做数值天气预报。什么是数值天气预报？气象没有实验室，我们不可能把台湾上空的空气把它用盖子盖住，然后在里面做实验。好，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呢，科学家们很聪明，他就把描述大气变化的方程式写成电脑程式，然后在电脑里面模拟。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观念很熟悉？这个其实就是现在他们讲的数位孪生的概念。我就是在某一个地方，我建构一个虚拟的模拟它的情况。其实我们气象早就在用了，只是名词不一样，观念不太一样。那这个数值天气预报非常重要，因为它等于是用大自然演变的规则，我一旦输入它现在的状态，经过它的运算以后，它就会跑出未来的预报给我，我们才能够去预报未来的天气可能会怎么变化。那也透过这样子的科技进步，我们才有可能报未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天气，否则如果以我们的经验，我们报三天就会很不准了，单纯用经验法则的话。好，那可是这些东西在在都需要非常强大的算力，所以气象署持续不断在更新我们的电脑设备。在去年底我们更新到第六代，它的算力是第五代的七倍，甚至于里面还规划了现在非常红的 GPU 演算的相关。那当然也就是为了要开发我们，除了我们可以模拟更高解析度、更细致的台湾天气以外，我们也希望引进现在最新的科技。这个我在下一页多影片就会跟大家讲。那现在最新的科技是什么？最夯的就是 AI。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在气象领域上，从好早好早之前就有非常多的前辈，他们因为气象，反正气象常常报不准就被人家笑了，就是说你们永远都报不准，都说永远不确定性。那这样子是不是我就不用进步了？刚好颠倒，我永远有进步的空间。那当我预报能力没有办法长足进步的时候，很早很早之前的专家他们就想说，那我过去的历史资料有没有办法从里面学习到什么去预测未来？科学家们就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早期我们透过统计跟回归呢，可以来预报，透过气候统计来回归，甚至于后来引进那个资料探勘，我好像在一大堆资料里面挖矿一样，我有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预报的技术出来、规则出来？然后到近年来，还有人使用类神经网络，一直到最近的大数据、最近的机器学习跟人工智慧，其实这都是资料科学一路走来的延伸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气象领域早就在用，气象署也早就在用，只是我们运用更新的科技，希望能把这个扩大范围，不只是在预报而已， 不只是在预报跟预警的应用而已，我还可以把我模拟的情况怎么让它变得更好，我还可以把它用在我怎么样，因为观测也会有误差，仪器也会有故障，我怎么样应用这种 AI 这种机器学习，让我的观测品质变得更好，能够从卫星云图从雷达回波，它自动辨识出一些东西，帮预报员节省力气。还有包括各种跨域的应用，包括绿能、健康、公共卫生，这些都可以是气象与各个领域结合应用最新的 AI 科技在做的。而事实上我们也真的已经在做了，从这个就可以跟大家报告，过往气象署为什么有能力去做非常非常多很精致的预报，譬如说发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大家有冰雹发生，我们怎么有办法预测未来三个小时内六个小时内雨会怎么下，其实已经应用了这个 AI 的技术在里面。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透过一些方法，在海量的预报资料里面，真的是海量，它那个资料是多到预报员从上班开始一坐下来看到下班都看不完的资料量。好，那从海量的资料里面去挑选出合理的一些预报以后，再让预报员的经验介入，然后我们提供给大家更准确的预报。简单的来讲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已经正式在运作了，已经正式挹注到我们的预报作业，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定量降雨预报其实都有包含这些人工智慧的概念进来，大数据海量分析跟人工智慧选取的这个概念。那透过这些科技的进步，我们事实上过去的确我们想办法改善尤其对台湾影响最大的台风预报。那这一张图是台风的预报，其实它要改善不是只有单一方面可以改善就好了，包括遥测技术的改变的进步，比如说卫星技术、雷达技术等等的进步，还有包括计算能力的进步，电脑不能算得更快我们就没有办法报得更准，还有包括我们怎么样把资料观测资料加进去电脑里面的技术也要进步啊，计算的过程当中跑出来我们要怎么样加值让它更准一点，所以是非常多的环节，包括你怎么样设计一些电脑程式辅助预报员让它更有效率的做决策，这些都要进步它才可能进步，然后进步一点点啊。那这就是从2000年我们一天的预报误差跟两天的预报误差逐年降低的情形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今天预报明天台风的位置误差大概是170几公里的，所以我预测它会从它一天以后到台北，可能会跑到台中来。好，这是2000年的时候。那两天的预报误差是300多公里，如果我预测它两天以后会往北部去，结果两天以后它可能往台湾的南端过去，这是2000年的。逐年我们逐步在下降，就是我刚刚讲那些原因的进步。到去年的时候，我们预测一天的误差是60几公里，两天的误差是110几公里。虽然它每一年因为台风难度的不同，数字会不太一样，有时候会有震荡，但是长期的趋势是往下的。那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国际公开的资料，这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们目前这样子的预报水平，大概跟世界一流的气象作业单位，像美国、像日本啊这些单位哈，大概是同样的水准。好，就是在西北太平洋有一定预报台风的这几个国家，它的作业单位，我们目前的这样的水准，大概跟他们不相伯仲之间。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更长、更细的很多资讯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对于气候的很多展望，都还局限在几率而已。那这当然会影响到很多决策，因为没有更多的资料决策。可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我电脑有机会模拟更长的时间，我提供更长的时间的预报，然后它更长的时间，我的解析度也可以变高一点，我可以分析更细致的现象的话，那我有没有机会提供这些给使用者呢？我们试着在做，像我们就提供45天的预报，然后解析度从45公里一个网格点，变成25公里一个网格点更精细了，然后提供这些服务以后，我们去提供给水利署水库集水区的月雨量预报，也许还不是很准，因为这是刚卖出前面几户而已， 也许还不是很准，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资讯能够在他们决策有关于用水政策的决策的时候，可以给他们一点科学依据的参考。还有包括像右边这个一样哦，水库入流量的预估一样是源于我们对天气的预估，然后再经过他们的专业领域把这样子的降雨转换成他们的入流量，提供他们的决策在水位调配的决策使用，这些都是我们应用新的科技希望新提供的服务。那接着就是用很快的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那透过我们这些努力，大家到底可以拿到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参考，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服务可以参考。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气象局遇到一些比较灾害性的天气的时候，会发布五种特报跟一种警报，警报就是台风警报，只有台风来了才会发警报，其他的就是天气的部分都是叫做特报。那特报就分别有这些，那这些特报它的预报能力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像对于高低温对于强风的预报，我们大概有能力在好几天以前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寒流会来，或者是那时候会很热，可是我们而且误差大概不会太大，趋势应该是不会错，误差不会太大。好，这像强风像这个高低温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通常这两个特报我们都会提前一天就可以预警发布。可是呢像很多好大雨的情况我们就没有那个能力，明天的午后雷阵雨我今天很难跟大家讲确切的时间地点位置跟程度，甚至于一直到了明天可能这个午后雷阵雨刚刚开始要发的时候，我才有能力赶快告诉大家，然后赶快发相关的特报跟即时讯息提醒下雨可能的影响。这是目前面对这种天气现象的能力极限。这种能力极限是全世界共同的。我举个例子，全世界龙卷风发生最多的国家就是在美国，大概有70%左右的龙卷风都是发生在美国，特别是他们的中西部有三个州号称龙卷风的故乡。那每年因为龙卷风伤亡的人数在美国每年大概都要100人左右，那大家可以想象美国那么先进的国家死100个人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可是他们不想把它报好吗？不是哦，而是因为龙卷风那么小的东西连观测都有困难，更不要说要预报它，电脑要去模拟它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做的方式也就是我预报报不到我就用即时预警监测的方式，我就是龙卷风一旦快要生成或已经生成了，我赶快提醒他下游可能被影响的赶快去避难，他们就能做什么就尽量做什么。我们前一堂课副主任许副主任跟大家报告的地震预警，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明我们有很多那种强对流，我们的即时预警都是这种概念的，我没有办法很早之前告诉你我可以很准确的报道，那我能不能用接近的时候的即时预警告诉你，让你有一些准备的时间，甚至于当天气发生的时候灾害还没有发生这段时间差我能够争取这个时间差让防救灾单位能做一些预防，我们在没有能力很早之前预报的时候我们就期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发即时讯息，就是因为我们及时监控到赶快希望把这个讯息提供给使用者参考，以免他受到更强的影响。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来讲台风，台风我们提供的讯息首先只要西北太平洋一有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生成，气象署就会发布它的5天路径跟强度跟半径的预报。那这个大家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目前西北太平洋所有国家的单位只有4个国家的官方单位会做这样的事情，一个就是美国，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是美军负责的，美国海军负责的，那另外一个是日本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第4个作业单位就是台湾，只有这4个国家一有台风生成或热带性低气压生成它就会发布预报，其他你想得到的西北太平洋的国家都没有每一个台风一例发生。好，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一旦这个台风逐渐接近台湾它有可能靠近我们100公里近海，它在 未来24小时内可能会接触到100公里近海，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发布了海上警报以后，每三个小时就会更新警报单。那如果说暴风圈有可能在未来18个小时之内接触到陆地哪个县市，我们就会针对那个县市发布陆上警报。那一旦陆上警报以后，每一个小时会有一报新的警报单更新动态。那发布陆上警报以后，我们就会提供风跟雨的预报。那这个就是县市政府用来做停止上班学上课非常重要的决策依据。那从110年的圆规台风以后，有时候因为海景期间外围的风雨对台湾影响也很大的时候，气象署也会在海景期间就发布风雨预报给所有的县市参考。那随着台风逐渐接近，一旦它的中心接近陆地，有可能产生平均风12级或阵风14级以上的风，我们就会针对它可能影响的区域发布陆上强风告、台风强风的告警。那这个台风强风的告警会透过细胞广播直接传到在地的人的手机，就如同今天大家接收到的地震讯息一样，直接在手机里面就会响起来。那去年的小犬台风，我们就有针对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台东慢带都发过这种台风强风告警，给可能会被影响的那个区域。那这些东西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啊，我们其实过去几年，我们试着在台风讯息的提供，希望能做到更早，然后更精细，然后有更多的警戒警示让大家理解。首先，在一有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生成，我们是从110年开始，我们就提供5天预报，比照台风热带性低气压，我们就比照台风做预报。热带性低气压就是台风的前身了，它再强一点就变台风了。那换句话说，有时候台风明明还没生成，大家就在问它什么时候会影响台湾。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现在我们请大家看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路径预报，就知道它会不会过来。就是更早提供一些讯息给大家。然后呢，我们不止这中间的过程，我们做了一些，例如说前24小时每6个小时就一个预测点。这个有什么用处呢？因为每一次台风在经过台湾附近，其实还会被台湾的地形影响，会产生很多规则的变化。可是如果你用24小时的一个时间点，你就只看到它还在台湾旁边，然后下一个点就经过台湾，中间通通看不到。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希望告诉大家一些台风经过的细节，尤其在台风很靠近的时候。然后发布海警，我们从111年开始，前年开始，我们就有可能会提供风雨预报，只要它的风雨影响，我们评估会很明显。另外在陆警期间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发布风雨预报，而且它的更新频率越来越密。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它的。从6个小时更新变3个小时，有很多产品哦。那另外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把台风的现况加了不对称半径，让大家充分了解，更充分了解这个台风啊。当然，如果它即将登陆，我们可能就会发台风强风告警。这个大概是台风在接近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拿得到的资料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台风消息里面会提供给大家的。另外，不一定台风才会造成影响，我们第二大天灾就是豪大雨。那豪大雨的部分呢，从104年开始，我们就有依据新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社会慢慢进步，大家科技慢慢进步，大家的防救灾意识也变得更好，很多过去会造成灾害的不再会造成灾害。那如果你依据这样子不断的在发特报，就跟狼来了一样啊，大家会被疲劳轰炸。当你真正发特报，没有人去注意到。所以在104年，气象署召集所有中央地方相关单位，讨论出一个新的豪大雨特报的标准，而且加入了一个概念，就是短延时降雨的概念。好，那左边的这一个就是长时间的累积降雨。我们知道会造成下雨会造成灾害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总雨量很多。第二种就是雨下的又快又急，来不及排水，也可能会造成溺水。所以左边这一个就是我们跟针对不同门槛、不同名词的定义标准，我就不一一附送了，受时间因素的限制。那右边这边就是短时间造成的降雨的门槛，我们也会称它叫这种雨。那在109年，我们 增加了这个三小时200毫米的这个大豪雨的短延时强降雨标准。哦，通常真的出现大豪雨，很多地方都承受不住了，不管是累积的或者是短延时，通常都会有灾情出现。只要有大豪雨出现，所以我们更希望这个标准跟灾情能够连在一起，大家对于我们发到什么样的警戒也会更有感一些。而且呢，从0823开始哦，0823是2017年哦，那造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造成南部大淹水。其实大家就可以理解到，近年来气候变迁不一定要台风才会造成这么大的灾情，有可能是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是西南气流、梅雨封面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降雨。所以气象署也了解大家对于这种降雨防灾的需求。我们一旦哈，我们在1018年开始，就是在0823的隔年开始，一旦有机会出现大规模豪雨，啊，譬如说有多线式豪雨，而且有局部大豪雨，或者是局单线式哈，有超大豪雨或连日的大豪雨，以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开设成立有情资需求的时候，像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就开设成立了，只要他们有情资需求，我们都会提供一些资讯给他们。啊，现在当然不会下那么大的。但是，一旦有这种大规模豪雨的前戏，我们就会开始启动加强作业。那启动加强作业有什么好处呢？之前我们只有台风警报期间才只有风雨预报，啊，它大概有这几个项目的预报，而且更新频率是每6个小时更新。那2018年起，我们台风警报期间，我们更新的频率更频繁，而且提供的资讯更精致以外，我们在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期间，我们也提供雨量的预估给大家，就跟台风警报的雨量预估一样，好，希望给像水利或者是防救灾单位他们更多的讯息，更细致的讯息，他们可以来操作。那这些都是在网页上公开的，大家都可以去查询得到。那除此之外，刚刚讲的那个是台风期间或者是大规模豪雨期间，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短时间大雨，这种也常常发生。我几乎每一年哈，都能够在台湾看到超过5次以上时雨量超过100。那这个大家可能听起来就是一个数字哈，可是其实真的很多国家是很难想象的，时雨量超过100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雨势哈。那台湾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雨势呢，透过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我们环岛的雷达网建置的更多、更细致、更好，然后我们用这些及时的观测资讯，以及我们透过跟国外合作，好，去引入一个系统，然后我们把它自己调整成我们需要的样子，我们可以及时监控雷达观测到的那些雷雨包。那透过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一旦我们评估这个雷雨包即将影响哪些区域，会造成某样的雨势的时候，当然要伴随着雷击了，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赶快提醒，甚至于如果它会产生致灾性的大雷雨，譬如说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这种致灾性大雷雨，我们会针对被影响区域进行细胞保护，直接把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传到每一个人的手机，如同今天早上那样子，让那边的人知道他们即将被影响，赶快留意哈。那在电视台上面就会像这样盖台，跟我们有合作的电视新闻台就会这样被盖台，然后提醒民众要赶快留意。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不断在思考我们到底能做一些什么帮大家服务，减少一些灾害的发生。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110年新北市虎豹潭曾经有因为山洪爆发，然后去山上活动的营队在回程就有6个人被冲走，4个大人2个小孩，然后全部罹难。从那件事情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能不能做一点什么事情，我们就试着跨域合作，因为这个不是单纯只有气象的问题，水下到地面上还有水文、水理、环境等等的问题，非常多不一样领域的专长，我们尝试着去跨领域合作。我们提供一个山区暴雨溪水暴涨警示，一旦上游的集水区下到了一定的雨势，我们去提醒它下游的油气景点、活动景点可能会有溪水暴涨的风险。那110年，我们先在双北试行，去年我们推动到全台湾10个县市、19个活动景点。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上游一旦有下到某样的雨势，我们就对它下游的活动景点发一个细胞广播的警讯， 那去年我们校验起来哈，有七成的比例伴随溪水暴涨，有六成有体检预警效果。那我们合作哈，也一些要求，就是我们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县市，他们真的能够派人要，我们一旦发了这个东西，他们是要相应的行动，要去有人去劝离，有人去巡逻，然后他们也能够适时的拍那些水位有没有涨的这些连续的照片，或者是有 CCTV 这些监视器。提供这些资讯给我们参考，做我们教预报的校验。那我们希望不断的精进，去调整预报的更准，而且更有效的预警。那这些县市单位也都真的帮忙，很帮忙啊，都派人过去劝离，或者是驻带当地的业者啊、村里长去帮忙劝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啊，好像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就有一次下非常大的雨势，然后。后来有一些影片传出来啊，流回来，就是说，如果那些雨势水流是非常湍急啊，在河边烤肉的所有器材全部被吹走，包括那个大帐篷那些，通通被吹，通通被流走了。那如果那个是没有及时撤离的，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罹难。那一次就是我们发布山区暴雨及时讯息，然后有些人还想回去拿东西，就被劝住啊，不要再下溪谷了。结果那个水流真的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冲。我们就是希望能做一点什么东西，帮助大家去减少旱事的发生。那今年会开始正式实施。除此之外呢，我们过去在这种提醒大家雨可能会下涨、下的什么样子，这种定量降雨预报的图，过去只有预报一天24小时。那我们应该是从112年去年开始，我们是延长到2天。换句话说，我有机会更早的时间看到。我感到兴趣的那个时间点，它的雨到底下到什么样的情形？那除此之外，我们也针对高低温的部分，我们也做了很多想办法要提醒大家的事哈。首先，我们在2017年针对高温，2018年针对低温，我们提供了灯号的预警啊，因为很多人大家听到温度比较无感，但是我们就提供灯号的预警，那就是希望提醒大家不同的严重程度。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的定义哈。高温的定义其实就是，如果说日高温可以达到36度，我们就给它亮黄灯。啊，橙灯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日高温可以到38度，第二种就是连续3天的高温都达到36度，这个就是橙灯。那如果连续3天达到38度，就是红灯，哦，就是最高警戒的意思。这就是用灯号提醒大家不同程度的炎热情形。低温的部分也是一样哦，气象署原本就会针对平地10度以下的情况发布低温特报，但是我们让它更细致化，提醒大家更多细节。如果它低于10度以下，我们就亮黄灯。橙灯一样有两个标准，一个就是低温低于6度，它可能就会亮橙。另外还有一种标准，就是它连续24小时一整天的时间都在10度左右。好，换句话说，冷一整天的啦，不是只有冷早晚那一种，我们也会给它橙的。那如果说连续24小时都在6度以下，那是非常严寒的天气，那个我们就亮红灯。这些标准同样的，我们在订定之前都有跟中央、跟地方各部会、各政府、各级政府去讨论过。所以其实这些灯号可能就是他们启动某些应变机制的门槛。譬如说，我的理解，如果红灯低温的红灯亮起，就有机会成立那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因为它其实连续24小时要低于6度，是在台湾来讲是非常难的情形。那除此之外，我们在111年，就是前年，112年是高温，前年是低温。去年是高温，我们再把这个灯号乡镇化，我们提供乡镇的灯号资讯。好像譬如说，以这张图而言，花莲县它全县最高的等级是亮红灯，但是你点进去看，其实它只有一个乡镇市区亮红灯而已，其他的分别有橙灯、黄灯，还有甚至于根本没有达到低温标准。好，大家就可以看到各县市的细节。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实施，只要发布高温资讯跟低温特报的灯号，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些讯息。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到底大家从什么地方拿得到呢？ 首先我强烈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全球资讯网，就是我们的官方的网站，这个一定是最详细，从所有的观测到预报，甚至于里面还有很多的科普，还有很多尝试，像什么天文百问、地震百问、台风百问、气象百问，这些都有在里面，所有的讯息，而且是最及时的。跟大家报告，上面更新的资料跟我们拿到的资料是一样快的，是一样快，所以大家常常使用它的话，得到的资讯是跟我们一样快的。那可是这个网页是必须我们人去接触它，我们主动上网才看得到，对不对？虽然它可以订阅一些电子报，但是它是要我们人去接触，主动接触。强烈建议大家第二个方法啊，就是让气象署来通知你，就是麻烦大家安装这几个 app， 好，分别有不同的功能，好，有生活气象的 app， 有地震测报的 app， 热活气象的 app 跟剧烈天气监测系统的 app， 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其实哈，大家最常用的通常就是生活气象，像包括豪大雨特报啊、台风讯息，你可以在这个 app 上面打开它的推播，一旦我们有发布，你手机马上可以主动收到通知。好，你不用到我们的网页才知道，你主动就可以收得到通知。那地震测报啦，热火气象，热火气象这个部分，你甚至于可以做很多跟生活有关，或者是跟一些衍生的指数，像热伤害等等这些的指数有关的，还有一些行程规划。那右上角那个剧烈天气监测系统，我知道有很多防救灾的朋友们都在用，因为它就是专门设计针对短时强降雨的一些相关的资料的监测。好，这里面很多在看的资料其实跟预报员在看的是很一致的，时间也几乎是一样快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非常强烈的建议，特别是在座的媒体朋友可以追踪我们的四个脸书粉丝团，报天气、报气候、报地震跟报天文。我们目前报天气已经有超过31万的粉丝人数了。那这有什么好处呢？里面有非常多的图卡，重要的天气，不管是重大，像清明年假之前，我们昨天刚刚有一份图卡，现在你去我们的官网，我们的气象局官方网页，它还在前面的图片联播里，或者是你直接到报天气脸书粉丝团，你去看，我们还有那个清明年假的图卡，在重要的活动或者是年假之前或者是中间，我们都会更新这些图卡，方便大家这些气象资讯的转传，非常欢迎大家引用，你都可以拿去用，也可以传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所以我们在 LINE 群组上面常常会有这张图片一直传来传去。那不只是这样子，有时候还会有一些科普相关的东西。那大家知道，在不管是在网页上或者是在这个脸书粉丝团上面，就容易有很多影音的效果，包括各式各样的科普教材，我们有时候就会推出一些图卡。那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帮我们，不只使用，而且帮我们把这些传递出去，包括大家在如果要写稿或者是要播报，都可以引用这些。像报天气图卡里面其实有蛮多媒体朋友们，他在电视播报的时候都会使用啊，都会使用我们这个图卡。那另外呢，只要遇到重大天气要发生之前，过往气象署本来就会有一些分析说明文件提供给更高层级的长官决策参考。那近几年来，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包括发台风警报，包括大规模豪雨要产生之前，我们几乎固定都会有这样子 的文件提供。那我们把这个文件也放在我们的网页上，就是首页进去会有一个轮播的那个图片，我们也如果一旦我们有提供，也会放在那里，大家都可以拿去参考。这就是目前气象署最新依据科学资料的看法，给大家参考。因为大家，我想大家很清楚，现在很多人都可以从网络上得到非常多国际之间的资料，所以很多重大天气来之前，很多预测都跑出来了。那到底气象署的想法是什么，就可以从这份文件里面去知道。那除此之外，每次在重要天气发生之前呢，行政院灾防办都会召开情资研判会议，气象署一定会参加，一定会报告。那一旦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成立以后，气象署一定会有进驻，提供相关的情资。除此之外，在通常台风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会不会停止上班上课，各县市政府也是一样。 那这种情形之下，只要面临这种决策的需求，就是明天到底要不要停止上班上课，气象署通常会在前一天召开这种县市的视讯连线会议。曾经有首长直接参与，那通常都会有一定层级的参与。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会议里面，我们将会提供台风最新的动态，以及它可能产生的风雨影响。要提醒注意的是什么？我们都会在这里面报告，然后报告完以后接受各县市的提问。那因为有这个会议以后，其实各县市他们了解的层面更广啊。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降低讯息传递的落差，的确也达到了这个效果。